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圣母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波黑美酒歌耶青年节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鼓励青年重新发现与主相遇之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访问危地马拉，天主使人得到宝玉，打破不公义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首尔世界青年节主题曲问世，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即享乐的承诺固然吸引人，却往往消失无踪。相反的，人心最深处的疑问、急切的不安感以及对永恒福乐的渴望永远存在。真正的信仰旅途正是由此展开，与天主的相遇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问候美酒歌耶青年节参与者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这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宗座特别派驻美酒歌耶堂区的视察员卡瓦利总主教在弥撒前加以宣读。在信息中，教宗勉励青年回到根源，也就是基督这个新生命真喜乐的泉源。教宗邀请他们通过祈祷聆听天主圣言和圣事，重新发现个人与上主相遇的美好，这为每一个心灵解渴，并赐下那总是能重新开始的力量。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诚恳地寻找那使人自由的真理，不被一时欢愉的幻影所诱惑。在跟随耶稣时，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会接纳心中的疑问和急切不安感，将这一切视为分辨和在信仰中成长的契机。教宗最后期勉众人接受圣神的引领，信赖圣母的转求，从而成为福音的光辉见证人、友爱的促进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和平缔造者。宣读福音的愿望推动我们去拥抱全人类，不再封闭任何一条有助于建设更公正、友爱与团结社会的道路，并打破轻视、冷漠与不公义的恶性循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于8月2日主日在危地马拉教省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帕罗林枢机的这次来访是为了纪念危地马拉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这次访问再次肯定了这个中美国家危地马拉与圣座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合作与对话关系。帕罗林枢机于8月1日抵达危地马拉，8月2日主日他在教省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副总统 该国主教们、圣座大使等参与了弥撒。8月3日，帕罗林枢机与总统举行会晤，之后与外交部部长和外交使团代表会面。8月4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帕罗林枢机与该国的主教和司铎会面。在8月2日的弥撒中，帕罗林枢机向危地马拉人民转达了教宗里昂十四世的问候。枢机说，在这醒思时刻的开始之际，我首先要向你们转达教宗里昂十四世的亲切问候，他非常关心你们，并嘱咐我向你们转达来自他的关怀和他父亲般的降服。谈及这次访问的缘由，即圣座与危地马拉建立外交关系90周年，以及当地首位圣人博多禄弟兄诞辰400周年。帕罗林枢机在讲道中强调，眷顾世人的天主从未抛弃这个民族或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教会。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受到我们刚才聆听的天主圣言的光照。天主圣言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主题，只有天主能使人类内心深处的饥饿得到饱裕。这不仅是饥肠辘辘，也渴求意义、爱、希望和丰富圆满生命及永生。枢机还指出，面对世界上的各种需要，我们可能会认为能做得很少，但耶稣邀请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枢机强调，虽然我们的五饼二鱼看起来杯水车薪，而且我们只是能力有限的管家，但是正是当门徒们把他们仅有的交在耶稣手中时，奇迹便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将自己的时间、才能、慷慨，甚至我们的限度奉献给上主时，他便会使这些献礼倍增，让许多人受益。这首即将烙印在一整代天主教青年脑海中的曲子，势必是慎重选择的成果。第41届世界青年节的官方主题曲已于8月3日公诸于世，这一天正是距离盛会开幕整整一年的日子。本届世青节将于2027年8月3日至8日在首尔举行，主题是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活动的报名将于今年10月开始。世青节主题曲的正式介绍会在2027年世青节 YouTube 频道进行了直播。主办方推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管弦乐团与合唱团演出，并在首尔不同地点拍摄画面。 第二个版本用流行音乐的节奏编曲，入镜头的主要是活动志愿者。这首主题曲以聚会主题的拉丁文为名称，以便于所有的民族都能理解。依照构思，这是一首面向国际的曲目，用不同语言来唱。主题曲一开头就邀请来跟随我，呼唤沉睡的心醒来并前行。曲子以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轮流演唱，洋溢着希望。即使面对恐惧和失望，上主依然陪伴年轻世代的旅途，以他的圣召和召教亲近陪伴。包括迷茫的人在内，众青年从心中深处献上感恩的祈祷。2027年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竞赛成果，遴选要求是创造一首呈现聚会主题的原创曲目。在434首参选作品中，有294首来自韩国以外的地方。获选的曲子由韩国音乐家金智润所作，并呈交给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歌词主要由韩语组成，作者将该国的精神和文化柔和在其中，在当代的编曲中运用了当地的传统乐器。8月3日这天，几千人从印度、菲律宾、美国、西班牙和马达加斯加在线上参与了主题曲的直播介绍会。明洞主教座堂副主任司铎塞维罗神父在与作曲者对话时指出，声音很多，但信德和望德只有一个。塞维罗神父是一名菲律宾青年，他熟知世界青年节的历史。事实上，他本人的圣召就是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期间发现的。他在直播结束之际表示，从今天起，这首主题曲属于所有的人。这首歌不只停留在首尔这里，更将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美妙至极的礼物。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对于施礼华神父来说，离开病患基金会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他为病人及临终者提供神职方面的服务，还有为达马斯使徒学校的孩童们准备第一次的告诫、初领圣体及许多神职方面的照顾。在1931年10月28日，当他向达马斯使徒学校做最后告别，要离开病患基金会时，他感受到灵性上极度的空虚。他在自己的私密笔记中这样写道：这是在病患基金会，天主希望我找到自己的思铎心。我认为，在我做使徒工作的时期，我帮助过一些临终前的病人，接着主耶稣圣心对我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离开那天，天主就只是给他另一个方向，去帮助其他的病人和临终者，也就是当时那些在骇人听闻的医院里的病人。他在10月27日的笔记中写道：天主所启示的另外一项恩典是，昨天我绝对必须要离开基金会以及这些所有的病人们，但是主耶稣不想让我离开他，他提醒我他正被钉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圣伊萨伯尔的圣器室，从安东尼·迪亚斯，被称为菲利伯的成员，他的口中了解到，施礼华神父已经知道了圣菲利伯内利病仆修会的工作，安东尼则是菲利伯修士们之一。他们到马德里综合医院照顾病人们，他们的宗旨是在病人每个人身上看到主基督君王活生生的形象，这就反映出他所说的，无论任何一个人为这些病人所做的，就是对他自己所做的一样。修士们在周日下午4点见面，穿上黑色的长袍，然后走进修会内的教堂内祈祷，接着在分配任务后，他们从储藏室里选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毛巾、洗脸盆、肥皂、绷带、剪刀和其他任何必要的东西。修会的章程规定了菲利伯修士们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其中包括他们要为病人铺床，他们特别照顾极度虚弱的患者，也要为重症的患者洗脚、剪头发和指甲。在听到圣菲利伯内里的修会工作后不久，一位医科学生阿道夫·戈麦斯也告诉了施礼华神父在综合医院的恶劣状况。这件事开始让施礼华神父思考着 他要如何能够与腓立伯修会的成员们合作，才可以获得许可进入医院照顾病人呢？史蒂华神父在与告解神师桑切斯神父讨论后，他与腓立伯修会成员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从下星期天开始，我将开始参与那份重要的工作了。在1931年11月8日，他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跟随他们去了马德里综合医院。当时，综合医院挤满了病人和穷人，没有足够的床位提供给所有的病人使用。许多人躺在走廊的地板上，蜷曲在几条毯子里。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并试着提振他们的精神，是一项艰苦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医院里极度缺乏工作人员，修士们承担了医院人员的工作，没有时间从事原本的一些工作。他们承担的事务包括为病人清洗和剃胡须，修剪和梳理病人的头发，修剪病人的指甲和清空病人的痰盂，还有病人的便盆。有时候他们离开医院时会感到身体不适，还会常听到重病患者的抱怨声。在综合医院工作之后，施蒂华神父开始前往马德里的其他医院。在国王医院，施蒂华神父发现一些男性和女性患者患有伤寒、天花和结核病等重病。在1928年，国王医院有1971名患者。到了1936年，病人数目增加到了2666人。这些病人都被完全隔离，以防止这些致命疾病的传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死亡。在发明抗生素之前的那些年里，斑疹伤寒和天花的死亡率约为 20%， 但是结核病的死亡率接近 100%。 一个接着一个的结核病患者挤满在隔离的病房里。实际上，隔离病房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死亡前厅，在那里很多男女患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被孤立，而且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这些母亲甚至不允许见自己的孩子，因为当局认为这种疾病的传播风险太大了。马德里人民为国王医院取了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绝症医院。施蒂华神父还去了普林斯萨医院，这所医院为真正的贫困的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其中有2000名病人被安置在巨大的病房里，每个病房都有200-300张病床。施蒂华神父开始定期前往这3家医院，探望所有的病人们，即使是那些被严格隔离的病人们，他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告诫，并为他们送圣体。他经常说道，我恳求他们奉献他们的痛苦，他们在床上的时间，他们的孤独。其中一些人非常孤独，为我们对年轻人的使徒工作，为无主耶稣奉献这一切。他借由这种方式教导他们，由于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成为了主耶稣的协同救赎者。多年之后， 有一位医生回忆起施利华神父在医院探视时说道，他不怕被病人的疾病感染到，而且大多数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不止一次他被警告会有风险，但是他总是以他惯常的微笑来回应，并说道，我认为我一定是对疾病免疫了。在拜访医院和穷人时，施利华神父开始带着马德里大学的学生们一同前往。这些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经常在目睹这么多不幸的病人时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在医院里，他们会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与病人聊天，试着让他们快乐起来，还带给他们一些小礼物。学生们发现，这些病人们生活在如此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感到很沮丧。之后，他们谈到了社会正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更公义，而且富有同理心的社会。施利华神父这样的告诉学生们，他们首先应该借由努力学习，在大学课程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协助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最好的方法。他同样也会告诉他们说，学习用功研读，若你要成为盐和光，你必须有学识和能力。他还对他们说，对一个现代的使徒而言，一个小时的学习就等于一个小时的祈祷。他对学生们解释道，他们想要朝着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世界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施利华神父说道，他们应该先顺利通过考试，然后他们应该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并因此而获得职业的声望。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职业，正是当他们有职业的声望时，人们才会注意到他们，而且他们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益的社会，这样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